好好想一想，这个也好好想一想。嗯。啊，
删到那个编辑符合
对
的
对
那个
对
八千字的那个条件，
对对对对
就会觉得有困难。
你说这点也很重要。我给大家讲这个之前，其实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我忘了，叫这叫这个众宝命数赋予有缘，入我门来欲获莫愿。你按照我这个方法，这是国际上对学术的要求，可能在国内不一定适用，在国内不一定适用，因为国内的发表它可能是另外一个要求，对吧？可能是另外一个要求，在在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切身经验。以前有这个编辑部核心期刊给我约稿，然后我给了他一篇我自己的，比如说对这个是国际贸易组织的这个里边的发展中国家的待遇问题，我提出了我很多我的个人的看法，然后用英文写成英文的话，那个这个绝对是一个创新性的文章，对吧？你提出了一个，我就提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应该如何重必须重新界定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啊，然后为什么这个因为他现在在现有的体制之内，如果说你还是坚持这种一分为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话，那很多发展中真正需要得到救助的发展中国家根本就无法那个获得待遇，对吧？因为美国欧洲肯定不愿意给中国和那个苏丹一样的待遇，对吧？一样的待遇，你有真正的穷国才能得到一些特殊的优惠措施，对吧？那么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应该按照贸易能力来划分，对吧？应该发展中国家有一个 reclassification， 然后发展中国家应该按照贸易能力来区分。然后这个文章拿去编辑部一看，说这个不行，我们还是希望您谈一谈现在当今国际贸易理论，给我们描述一下国外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那我就跟那个黄峰老师的反应是一样的，是我哪有精神跟你耗这个，对吧？把是现在我所知道这些理论，我去抄一遍翻译一遍，我哪有这个精神啊？那就算了，对吧？所以国内有时候的要求它是不一样的。我讲的这是国际学术标准的要求，所以国内外的这些研究的差别还是很大很大的。就是你做这样的研究，你始终是无法，就是你无法有自己的思想，你无法有自己的思想。一个国家的一个超级大国的一个大国的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思想的贡献，对吧？思想的贡献，你永远去引介，然后你去抄袭，你提不出原创的东西，你而且这个学术环境也不鼓励你提出一些原创的东西，那你就无法贡献出思想来，思想。所以这个，那回到你那个具体的问题呢，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只能给你，因为你如果假如听了我的。这个对你的建议之后，还真的就是入我门来欲获莫愿，因为人家不发表你的东西了，对吧？人家不发表你的东西，假定，比如说，如果是我写的话，那你在就，除非你写，因为英文里面它区分的是很清楚的，你或者是一个理论性的文章，对吧？或者你是一个叫所谓的 case note， 这个 case note 就是它就不算学术文章。也不算学术文章，就是你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然后你在最后再提出一下自己的观点。那很多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对吧？就比如说在那个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那个 Joe Trachman， 他每期他都会对 WTO 提出一个案例，事实是什么，双方的争议 argument 是什么，然后结果是什么，他最后提出一个最后一两段提出一个个人的观点，很多人引用，对吧？因为他的观点，他确实是大家，他一下子就能看出这个案例的本身的问题所在。但这个问题，它是这些东西，它自己都不计算在自己的 publication 之内，对吧？因为它只是对案例做一个整理。假如你写一篇文章，如果说我们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引出案例的话，就是就会把那个就会就不只会把这个案例简单的去就是它每个案例一定有一个核心的问题的吧？比如说在 WTO 里边说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对吧？我们会引用这个加拿大汽车案。 那个 Canada Autos 这个案，对吧？我们说这个案里面，这个专家组和上诉庭是什么样的观点，对吧？你这个案子里边说上诉庭说了，你有些东西是貌似中立的、非歧视的，对吧？你是一个 de jure 的一个法律上表面文章看起来、条文上看起来不是歧视性的。但是实际上你有一个 de facto 的一个 discrimination 的问题，对吧？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关于非歧视待遇原则一个重大发展，对吧？重大发展，因为我们以前是看表面文章、看条文的。他说你这个如果导致的待遇是非歧视的，实质待遇是非歧视的，你就是一个 de facto discrimination， 这个也是关贸总协定第一条所禁止的歧视，对吧？然后呢，就说这一条的那个 the question at issue， 就说 the facts at issue 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案子中加拿大做了一个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加拿大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如果在实际的文章中引用案例，那就是很短的，把它最精炼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而不能像你一开始这个本案的事实是，在加拿大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其实是福特公司在阿根廷的一个公司设立的，这个子公司阿根廷这个公司呢，它的另外一个大股东又在那个肯尼亚，对吧？这些事情都占了大量的篇幅，都是没有必要的东西，没有必要的东西。关键是法律的核心争议是什么？所以你在但是评判标准还是不一样，标准还是一样。但是你如果想写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文章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你这样写，还是建议你这样写。然后呢，把你的文章必须围绕你的，几乎是每一句话都要围绕你的中心来写，凡是和你中心无关的东西一概删去。一概删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既写出短的文章，也可以写出精炼的文章。那么初学者呢，刚开始就是什么都想写，是吧？什么都想写上去，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我都想写一下。其实你写的那些东西90%和你的中心思想是没有关系的，对吧？和主题思想是没有关系的，都可以删去，都可以删去。语言要求也很紧，语言要求也很重要，一定要有平时的语言依然可以很优美的，啊，平时的语言可以很优美的。你在如果说你把那些拽的词句去掉的话，你的文章也可以缩水四分之一。就很多文章嘛，那很拽的词汇没有必要的，根本就用不着的那种，还有很多是很欧化的语句去掉的话，你的文章也可以，你也可以删去很多字的，对吧？啊，简而言之，也就是说怎么回事，对吧？那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说你在写的时候啊，简而言之，我们的大意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子。但是其实这个什么简而言之、大意就是说都可以删去的，啊，都可以删去的啊。所以那大量的修饰性的词汇，这些都可以删去的。嗯，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的，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落实起来马上就可以落实的。你说的是文章的问题呢，还是它的事实法律发展的问题？
发展就是所谓的开始。
啊，
文章的这个主体。
对，这也是一个阅读量的问题，就是你的阅读面达到一个什么样程度的问题，对吧？大问题小问题都可以，大问题小可以，小问题也可以做得很深入啊，对吧？小问题也可以做得很深入。你在你们图书馆里边不知道有没有英文书，比如说那个谈那个这个诚实信用原则，这个大陆法系的这个 good faith 的原则，对吧？这个问题你可以说它既可以大也可以小，对吧？也可以大也可以小。你谈公司法里边你谈director 这个董事的诚信原则，对吧？它也可以是，貌似是一个小问题，但其实是很大的，其实是很大的啊。在那个 WTO 里边，有人家谈，比如说谈在你的 叫那个standard review 审案标准，是吧？这其实是程序中的一个极其细小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很大的。你要把要求你把他几乎所有的判例都看完，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对待这个问题的，对吧？看那些panel和 panel body 是怎么样去做的，所以大小都是相关的，它是一个辩证的，一个辩证的。哦，那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告诉你的这个要有尽量避免的事情，除非你真的能把它，没有人这样做过，就是没有人，而我指的是世界范围内没有人这样做过，对吧？
比如说写一个反倾销的那个，
反倾销法律制度研究，那这个问题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这个问题在你如果写一个反倾销，假如你是我的博士，你肯定毕业不了的，你要写一个反倾销制度研究，对。因为反倾销问题实际上不光，假如你是全世界第一个写反倾销制度研究的，那就可以了，对吧？全世界第一个写信用证的人呢 ，Peter Ellinger， 就在新国大，他60年前的那个他1940几年的时候写了一个信用证制度的一个研究，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写这个东西，啊，那他到现在还是这个领域的最顶级的专家，那就可以。那现在你还写什么反倾销？英文、中文的都一大堆都出来了。这个领域是需要再做研究的，但是呢，不是你博士论文应该做的，明白吧？你博士论文做不了这个东西。你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它是怎么推进的呢？因为大家现在的研究，除非是以教科书的形式，在比如说在欧洲、在欧美，不会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学术问题去研究。学术问题所研究的只是一个具体的小问题，比如说叫什么归零化的东西，我去研究一下，对吧？还有这个什么 injury 怎么去计算的问题，我去研究一下，对吧？你在还有这个，当然从经济学上有人去研究倾销对经济学上到底有没有伤害，对吧？这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因为你总是可以重新计算。总是可以重新你发展出一个新的模型，总是可以重新计算的嘛。你学法律的呢，我们要根据他的法律，根据他的那个判例和学说的发展，我们去具体的问题去研究。但是对这个具体问题研究的归纳的，一般都是以一个大的教科书的方式出现，因为这个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你写这样的大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体系，对吧？这个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或者说，你说论那个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就是要重新定义反倾销的法律体系，对吧？那是可以的。这个题目也没什么意义，因为你这就没有一个 question， 知道吗？没有个具体的 question。你在研究反倾销的时候，你说你把这个框架搭了起来，你说这里边有一个新的发展，我把它加上，我在这里讨论一下；那边有一个新的发展，我把它讨论一下。那你就成了一个，你的博士论文就没有体系了，你没有一个 organization， 你就成为一个很多小问题的集合体，你知道吧？你一个反倾销文章，我写了一个那个最近关于像反倾销的文章，说最近国际上WTO 的案例里边很多是关于这个 zeroing， 关于归零化的研究。那也可以，中国可以，对。
中国有关的这种，中国不是很多都针对中国的这种反倾销的这个
争端吗？对，除非你能归纳出一个原理来。可以，可以，就是你研究，你看了这些案例以后，你要归纳出一个共同现象来，对吧？
就从案例的这个角度。
对，你要归纳出一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才可以。对吧？你不能说，就说我这个论文就是写着针对中国的反倾销，那个这个东西不是特点，对吧？这个东西，因为这个特点需要你去找的，他们在针对欧洲、美国、阿根廷、印度，针对中国的反倾销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对吧？你不能说针对中国就是特点，因为这个特点而且不用你找，人家已经有了。对吧？你是题目就是这样。那你在论文里边，你说我研究了这个全世界500个反倾销的案子，这个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子，发现他们刚开始都写着针对中国，那我就是一篇论文，所以你要把这个共同特点，除非你能够找出一个这里边的共同特点，它一个所谓的 common theme， 否则的话，这个题目也没什么意义。对吧？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这个也是可以的，我相信是可以找出来的。对吧？我相信是可以找出来，但这里边你要做大量的 empirical 的东西，你要把他们的案例都要收集起来，然后去阅读、研究和分析，是不是？还有吗？
咱们在这个中国内部还有其他的话，就是有一个热点， 如果你要炒一个比较冷的来说，就算你写的比较好，可能会发表。在国际上是也是这样。
国际上，这种所谓势力的现象总是有的，对吧？总是有，大家有一个热点问题就容易发表，那是肯定的。因为对于杂志来说，还有一个关注度的问题嘛，对，总得有人关注。但是我想，那些国际上好的刊物、一流的刊物呢，还是注重质量的。说你满足我前面所说的那些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的话，他还是看这些，看你有没有原创性。因为热点是可以制造出来的，热点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发现一个前人所从来没有注意的领域，对吧？前人所没有注意的领域，他马上就会发的，马上就会发。他觉得你这个那些人都是叫什么来着？我们叫中文叫阅人无数，他们叫阅文无数，对吧？他知道你能看出你文章的质量来，然后你假如你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跟这个当前的热点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有学术质量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热点问题那很有它本身的价值所在嘛，啊，但是你也可以也不一定需要跟着热点走，对吧？也不一定需要跟着热点走。我在北大毕业的学术那个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叫那个当时就是一个小问题，根本不是以前没有人注意过的，叫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格式之战。那么格式之战那个这个问题在此前合同法上，中国的合同法上根本没有任何人去注意，没有任何人去注意。然后那个文章写完之后，我是在毕业之前，反正答辩之前，我就把文章寄给梁慧星了。梁慧星在3天之内就回复我，他当时还是呼机回复我要发，就发表在97年的下半卷的《民商访问丛》上，对吧？作为毕业论文发表，但那个时候我还没答辩。我的毕业论文是先发表再答辩，答辩。那就是说，如果说这其实也就是一个例子嘛，热点问题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对吧？可以制造出来，所以你写的时候无需过多考虑这个东西。啊，现在有什么热点？现在国际经济法研究有什么热点？能源投资啊，那可以啊，你研究气候变化，研究能源投资都可以的嘛，都可以，这个倒没有什么。就是，因为你研究也要经世致用嘛，对吧？也要经世致用，研究要有用嘛。你不能说了为了研究而研究，所以紧跟热点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但是热点，你要如果说你能用这一套研究方法去研究热点的话，你的文章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章。你研究什么都可以，研究冷点、热点都可以，就是不要失去这个根本就行了，对吧？不要失去这个方法上的科学方法的根本就行了，好吧？还有吗？
我自己在网上要搜索一些文章的话，你怎么来鉴定它这个？首先是我们找不到相关文章的一个情况，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是绝对没错的，是看你们愿不愿意这个，今天也是心情好，我把秘诀传授给你们。但是也还是再强调一下，叫入我门来，欲获莫愿。你通过各种方法去，比如说某一个领域啊，经典文章你去读个20篇，反复的读，看完一遍再看一遍，该刚开始先快读，后来慢读，反复的去看，然后你把这个20篇文章看完之后，你用个半年时间把这个20篇文章看完之后啊，你都用不着我跟你讲这些了，你自己就会了，你就知道好的文章是什么样子的，好的文章评判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好的文章应该怎么写，然后你最后你的语言都会有很大的提高。你反复的去看，然后呢，你再等你把这个20篇文章，你这个20篇文章基本上就可以囊括这个领域的所有文章的写法。你再如果说你把这个20篇文章彻底看懂之后啊，你以后啊，你再看一个新出现一个文章，就是新你在 Westlaw 新搜出一篇文章，你判断它有没有价值只需要10秒钟的时间，